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所谓新的世纪来临的时候，关于主再来的这件事情，可能会一而再、再而三成为一个，你说有争论性的问题，或者引起很多人的心中，一些困惑或者是一些恐慌的事情。因为在基督教的圣经的里面非常明确的提到主耶稣会再来，因为他很明确的提到主耶稣会再来的事情，因此大家都在猜测、在思想、在琢磨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所以过去的2000年来，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曾经发生过非常多次所谓的妖言惑众的情形。换句话说，每一次人家说来了来了来了，一下在这儿，一下在那儿。那么2000年来发生的事情非常的多。那如果你要详细的叙述的话，你可以找出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那么在近代，比较有名的一次事情，是在184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 Miller， 一个牧师，他声称说他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而且马上就要来了。然后他宣布一个日期，在1943年左右。然后因为他的讲道就引起很多人的恐慌，也有很多人就跟随他。所以到了那个时候快到之前，那些人怎么做呢？就变卖一切的家产，然后穿上白衣服，有的坐车。那时候1840年代哈，没有飞机的，所以比方说坐飞机，他们都到了 Oregon。 为什么 Oregon？ 靠近太平洋，就面向太平洋，在一个海滩，他们等着耶稣降临。当然你要问我，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穿白衣服。当圣经上提到说义人都是穿白衣服的，不过那天他们都穿白衣服，不管他是不是义人，每个人都换个白衣服穿，每个人都跑到 Oregon 向着太平洋。为什么向太平洋？耶稣从太平洋来吗？不知道，不然都去太平洋了，因为 Miller 说了，所以都跟着去了。几千个人在海边等着，然后变卖一切的家产。到日子到了，他们一直唱诗，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等到日落黄昏，什么都没有。然后他们在想，怎么了？是他没有来呢，还是他来了？因为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现在读后书哈，前书曾经提到有一个被提，就是在末日主耶稣再来之前，所有的信徒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会。那如果耶稣是来了，都被提了，就是我们没有被提，那糟了，我们是被撇下的，还是没有来了？那耶稣说要来，为什么不来呢？他为什么毁约呢？他为什么怎么样呢？这叫做大失望 ，great disappointment。几千个人在 Oregon， 在太平洋的海边痛哭失声。隔了一两天，米勒牧师说：“抱歉，我数学不好，肯定他不是中国人。”中国人数学不会那么差了。他说我算错了，算错了，不是今年，不是今天，明年，明年。哦，那些人就放心了。哦，是明年啊，好，明年我们再来。第二年这批人又来了，又是穿上白衣服，又是到 Oregon， 又是到太平洋海边再等一次，又没有来。其实不是没有来，根本就搞错。于是这几千人第二次又来一个失望，然后又是痛哭失声。然后呢，最后 Miller 宣布，反正我搞错了，从此 Miller 退出江湖，不知所踪，就 Miller 牧师就不见了。在历史上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提到 Miller 牧师后来怎么样了，没有。可是那几千个人里面呢，有一大半的人就散了，这个散的意思就是各回各家去了，或者散了从此就不信了，或者散了回到自己的教会去。因为那些人都是离开自己教会去跟米勒牧师的哈，所以也许回到自己教会去跟牧师认错去了，不知道。总而言之，有一半的人散了，另外一半的人不肯散。他说一定米勒牧师，他说算错了，他说他搞错了，没有错，耶稣是带来了。那再来了，为什么我们没有被提，被他相会呢？一定有什么别的原因。于是剩下的这批人就产生今天在基督教教会里面也是一个很有名的派别，安息日会 The Seventh Day Adventist。 这个英文的名字中文翻译叫做 基督再临安息日会，因为 seven day 他们强调是礼拜六安息日，礼拜六做礼拜的，他们想到礼拜六的。那 Adventist 这个字就是耶稣再来的意思，所以全名叫做基督再临安息日会，不过通常我们都称它为安息日会，在全世界目前大概有100万人左右。那当然大部分人变成今天的安息日会，可是也有一些其他的人加入其他的一些教派，其中有一个跟这个有略有关联，我不能说直接相关，也不能说完全无关的，那就是耶和华见证人。耶和华见证人曾经宣告说1874年耶稣再来，当然没有来，后来说1914年会再来，又没有来，然后他们屡次，他们换过5次时间，然后隔一阵就宣布说耶稣要哪一天再来，这种之类的。所以在基督教教会里面，这一类的团体很多，常常在宣告哪一天来了，哪一天来了。那么因此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段圣经，让我们了解圣经上明确地提到耶稣要再来，可是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那么当然在最近这2-3年里面，在中国刚刚开始有一个新的一个异端叫做东方闪电。那么这个东方闪电的异端团体在中国大陆引起很大的风波，当然在中国政府来讲，东方闪电是列为与法轮功同级的，是属于通级的。那么东方闪电现在也到了美国来了，据我所知还没有到我们东岸来，但是已经在西岸加州登陆了，在西雅图也有，在加州也有，那我相信会慢慢有一天会到了我们东岸来，有一天会到了我们教会的门口的停车场，会去发单张。那他们所谓东方闪电就是说耶稣基督已经来了，而且在中国，而且是个女的。那说啊，不过你要知道，了解你知道教会里面的这些属于基督教里面的异端的时候，很多的异端都是跟国家民族有点关系的。那么韩国统一教他们声称基督来了，在哪里？在韩国。所以很多这种国家的异端都是跟他自己国家有关的，所以东方闪电声称耶稣基督来了，生在中国，我想也不很奇怪啊。所以韩国的版有这个中国版，还有各式各样的版本。这一章啊，第二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是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来谈到这类的事情。虽然等一下我们讨论的时候会提到，这段经文当中仍然留下一些没有确切答案的一些问题。这段圣经被称为关于主再来最重要的信息，可是也有人说这是保罗所写的书信当中最难解的一段圣经，就是说有几个地方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完全知道他到底在说的是具体的来说是什么人，是什么事情。等下我们会提到。好，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翻开你的圣经，一开头保罗就说，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所以他一开头就提到说论到这件事情啊，所以这整个语气上跟第一章有个切分。论到主耶稣基督降临啊，当然降临这个字这是一个特殊的字，就是指耶稣基督的再来啊。这个字论到这件事情，还有我们到他那里聚集，什么事都我们到他那里聚集呢？这就是我说过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不是后书，前面一本书，前书里面的第四章有提到说主降临的时候我们要被提到空中与主相会相聚，这个聚集就是指的将来与主相会那件事情。他说谈到那件事情呢，他说我劝你们，无论是有灵有言语有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我们中文的小字或者说就到了，意思就是说不是已经来了，就是马上就要来了。他说论到这件事情，如果有人告诉你现在就来了，或者明天来了，或者明天来了，都不要信。所以其实你要说怎么去辨别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很简单，保罗的原则是谁告诉你主耶稣哪一天来的，他都是错的，就这么简单。因为这个日子没有人能够知道，所以谁告诉你说今天就是，或者明年，或者马上，那你可以说这个人基本上都可以说是列为假先知，因为主来的日子是没有人能够知道的。 因为耶稣自己三番两次的说主来的日子是没有人能够知道的。使徒行传第一章，当耶稣最后被接升天前最后留下的一句话也是如此，门徒在问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主耶稣说什么？别问，这不该问的问题。所以耶稣没有回答这问题，这是你们所不能知道的。那么古往今来，就是偏偏就是有人到处说我知道，别人都不知道，就是我知道，而且我知道什么时间什么地点。那么保罗说的是，无论是用什么方式来表达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或者就要到了，都不要动心，不要惊慌，不要被诱惑。他说不管是借着灵，什么叫做灵呢？当然简单的翻译，那个灵就是指跟圣灵是同一个字，这个 pneuma 那个字可以指圣灵，如果加上一个神的灵的话就是圣灵，也可以指人的灵。不过基本上大部分的解经家都同意，这个灵的意思是一种超自然的启示，或者有些人称为他看见异象。那么当然也有人会告诉你说他看见一个异梦。那么无论是用超自然的方式的，或者言语，那就是说口头的教训，第三个是书信，那就是文字的。但是这个书信他特别强调冒我名的书信，也就是说有些人说，哦，保罗教导我们了，耶稣什么什么时候就再来了，他说这是冒我名或者让人以为是我写的书信的。他意思是说不管是书信，不管是口头的言语，或者有些人看见超自然的异梦异象，他说都不要动心，都不要惊慌，都不要被诱惑，都不是真的，不管用自然的或超自然的，说的话是自然的，写下来的东西是自然界的东西，超自然的是看见异梦。好几次我曾经有提到1995年在台湾也是引起很大的风波的，那倒不是说主耶稣再来，但是提到台湾要被审判。那被谁审判呢？被中国大陆审判。中国大陆要学习台湾1995年等之类的。那么在宣扬的人他怎么说的呢？他就是看见异梦啊，我看见异梦，而且不止一个人讲，两个人讲，三个人讲啊，有些人梦见里面整个台湾是红红的一片，红色代表血，红色代表什么？中国大陆的国旗就是红色的，一片红啊，怎么怎么讲，然后大家听了哇不得了，于是呢到处跑，跑新加坡的，跑澳洲的，这是有办法的，没地方跑了就跑贝里斯。那很多人到今天还不知道贝里斯在哪里，我原来也不知道贝里斯在哪里，后来才知道原来贝里斯在中南美洲的某一个角角的地方，这种之类的。那么无论是用超自然或者是自然的东西，都不要怎么样呢？保罗说要有三步政策，不要动心，不要惊慌，不要被欺骗。不要动心，原文的意思好像一个船在风浪当中摇来摇去，然后这个没有办法定下来的意思啊。不要惊慌，不要惊慌那个字其实原文的动词是一个现在进行式，就是说比较好的翻译起来慌慌不定，就是说不是一次一个惊慌下吓了一下，而是一直不断的啊，风吹草动，然后哎呀这样这样这样，这件事情过了哎呀又怎样怎样，不要一直在这种慌慌不定的情况之中。第三节第一段说，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不要被诱惑，意思就是说这些事情他们所说的无论是用什么方式表达的都不是正确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第三节后段他说，因为那日子以前，就主来的日子以前，必定有两件事情要发生。第一，他称它为要有离道反教的事；第二，有一个大罪人，就是那沉沦之子显露出来。换句话说，如果主来的日子慢慢在迫近，当然我们心理上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就是说不要走极端。一种极端是天天在怕主再来的日子到了，然后每天不知道该做什么。正如我说，156、160年前的时候，1840年代那些人，说主耶稣再来了，变卖家产，穿上白衣。其实为什么要变卖家产？因为他觉得变卖家产，反正主耶稣要再来了，然后把财产就卖掉了，啊，然后就等待主耶稣的再来。其实圣经上从来没有要我们用这种方式来等待主的再来。但是，如果主耶稣再来就在明年。如果真的有人说就是明年，而且你确信就在明年的话， 那当然，很多人的想法是，哦，耶稣明年要再来了。我本来想明年结婚的，那干嘛？不必结婚，对，耶稣再来了，到了天上，搞不好娶过一个放下一个，对不对？那不要结婚了。本来我想这个再过2年我可以拿到博士了，论文写了一半，别写了，耶稣都来了，干嘛博士？不要博士了。那么本来要买房子，算了，别买了。就说如果你把主再来看为一个迫在眉睫的，然后你用一种错误的心态去面对他的时候，你整个的生活会大大的改变，但这个改变不见得是神要我们有的一个态度。这是一种过于惶惶不定的时候一个态度。另外一种的态度是另外一个极端，也是个错误的态度，就是肯定不会来了，肯定不会来了，所以呢继续做你想做的，反正哎呀都是这样说的，每次都说说2000年也没来，所以再过2000年也不会来的，所以呢没关系。我常说主耶稣也许不一定在明年就会来，但是明年你可能就没命了。所以你是被提到空中与主相会呢，还是你先去见主的呢？哪一个在先都还不一定呢。所以如果你没有把主再来这件事情放在心上，提醒我们自己谨谨慎慎的而且忠心的为主而活的话，你的生活可以完全变成一种放荡无忌的人，这也是一个极端。但是保罗为了让信徒知道说，为什么我说无论有灵有言语有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就到了，他说是错的，不要动心，不要惊慌，不要诱惑了，因为他说主来之前有两件事情要发生，而这两件事情现在都还没有发生，所以保罗说早的呢，不是不信而已。原来这个字就是叛变，包括军事上的叛变，政治上的叛变，因此也可以说一个大的一个好像一个动乱或者大的一个叛变的现象，当然不排除在宗教信仰上的一个大的叛变。那么到底这个是指什么样的事件呢？在这个地方并没有详细的叙述，这个地方在别的圣经启示录和别的经文，那么可以让我们看见一个图画，就是在末日的时候会有一些大的一种政治的以及宗教上的一个动乱，叫做一个大规模的离道反教的事情。第二件事情他提到说有一个大罪人，他又称他为沉沦之子出现，当然他是谁等一下我们会讨论这个问题。他说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叫被称为大罪人，又被称为沉沦之子，甚至后来提他叫做不法之人，用好几个名词来形容这个人。那么约翰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他用另外一个名词叫做敌基督，敌对基督的人，不管用敌基督、不法之人、沉沦之子或者是大罪人这个称号，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人起来敌对神的人会出现。这样一个人不是只是一个某某地方的一个小角色，他是一个普世性的。那么保罗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我们看见了哪一个大罪人出现吗？没有。你看见有大规模的离道反教的事情出现吗？没有。因为没有，所以他说所有说主在临的日子现在就到，马上就到的人都不要信，他的意思在这里。所以因此离道反教的事和敌基督的出现成为主再来之前很重要的征兆。因此我们也需要观察整个历史的发展，整个社会局势的发展的时候，注意这两个指标，有大规模的离道反教的事情在出现吗？有明确的一个所谓敌基督的出现吗？如果越来越明显的时候，你就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这个近的意思不一定是明天、下个月，不一定是明年，也许是10年、20年、100年，主来的日子是越来越迫近了。那么关于这个敌基督，被称为敌基督，约翰用这个名词，保罗从来没有用敌基督这个名词，他用的是用别的名词。像在这边的话，他第一个提到叫做大罪人，不过当然中文翻译成大罪人这个字，英文没有这个字，英文的大罪人其实就是翻译成不法之人，在后面在第九节不法的人，那么第八节也提到不法的人，那个字跟中文的大罪人是同一个字啊，所以在英文版的圣经里没有特别看到一个大罪人这个字。那么但是中文翻译这个原因 是在别的经文的里面，还有有些的那种希腊文的版本用这样的一个翻译法。不过他的几个称号都可以表示出这个所谓的敌基督他的一个情况，他被称为大罪人，我们都是罪人，可是这个是一个独特的一个罪人，他被称为成人之子，或者说灭亡之子，他是好像被神要将来审判的时候要放在灭亡的硫磺火湖里的灭亡之子，他是一个不法之人，也就是说他是无法无天的，无法无天，他反对所有任何有形的法律组织，无天当然没有神，所以他在第四节就提到他呢抵挡主就抵挡神，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一切称为神的包括真的跟假的，真的神就创造天地的神，他也排斥，他也抵挡，他也甚至排斥所有其他宗教的神，他就是真神假神，他一概的排斥，然后高抬自己，甚至自己坐在神的殿里自称为神，受人的敬拜。所以这个是一个所谓大罪人、不法之人、灭亡之子等等等等敌基督他整个人的一个特征。这一切的事情所表明的，引起后代的解经家一直在猜疑的，就是说这个人是谁呢？那有趣的是，每到一个时代历史的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每一个时代的教会或信徒都很容易对号入座，就说啊，我知道他是谁。二次大战期间，当然这个人是谁呢？希特勒。你看希特勒不就这个样子吗？对不对？哇，这个这么独裁，然后打败列国，然后他就是自立为王了。哇，这个人就是这个大罪人。那么希特勒之前呢，在古老的时代以来，从尼罗皇帝，所有的罗马的皇帝，到中古世纪，中古世纪的时候，十字军东征的时候，他们是把那个回教里面的那个几个头啊当成是敌基督，都有。然后在宗教改革的期间，马丁路德认为教皇就是那个敌基督，那天主教认为马丁路德就是那个敌基督。然后当然我们过后看历史的话说，哎呀，不是那个，不是那个，哦，是谁？我知道。十年前的时候，沙漠战争的时候，很多人都说伊拉克的萨丹·胡塞，他就是，然后给引经据典说为什么他死。当然现在又过去了，哎，萨丹·胡塞算老几呢？不算，不算，不算。还有，每一个时代都有人在猜测是不是这个，是不是那个。其实，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所有这种一厢情愿的、太快的说这个就是那个的，大部分都错了，或者说都是一种很不精细的去解释圣经或者了解圣经要表达意思的时候所造成的一种现象。当然这种现象的后果之一，以至于到后来说，你看历史上已经讲过几十个人是所谓的敌基督，一个都不是，那所以往后看呢也就没有敌基督了，这个是一个危险，实际上不是如此。所以不要那么快的把历史中的某一个人物就来说这就是这一位敌基督，因为这是一个未来事。第二件事情，我想也是值得我们提醒，从历史当中的确你会从历史中的事件、历史中的人物看见有一些人所作所为似乎约略的有一点近似于这个。那么因此有一种解释称它为叫做多重应验，就是说最终的敌基督或者说不法之人或者说大罪人或者成人之子最终是有一个，那个是在真正主再来的时候会出现的。那么在这个之前，有的时候是小规模局部的在某一个人某一个事件上似乎约略的类似的现象出现过，叫做多次的应验，并不是说每一次的应验的那个都是那个敌基督。那么这个来讲呢，有一段的经文可能有点帮助的是，因为约翰提过这个敌基督，所以在约翰一书，约翰一书当他提到这个敌基督的时候，他就有提到一件事情。在约翰一书第二章，约翰一书在新约几乎最后面了哈，从启示录倒过来看你很容易找到，启示录前面就是犹大书，然后是约翰一二三书。约翰一书第十八节，第二章第十八节，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 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约翰写这本书信的时候，大概公元后100年，离今天大概1900年。他说什么呢？你们知道敌基督要来，指将来，是将来要来，但他说现在就已经有一些好些敌基督，是好几个。因此他的意思是说，在将来有一个真正的敌基督会出现，但现在他说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现在好些敌基督不是真正的最后的最终极的那一个所谓的大罪人，现在有的那几个是类似于他的这种情况啊。所以他因此在约翰在看的时候，最后有一个，这个过程中有好一些，他当时就已经有一些了，何况1900年以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透视的话呢，你也可以知道，这所谓的大罪人、不法之人、灭亡之子、敌基督，是一个将来的，真正的那个是将来的。不过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所看见的许许多多的这些，比如说异端的发起的这些人，或者在政治上的一个人物，某一些东西你觉得哎呀很像的时候，你要知道那个不是真正的那一个敌基督，只是那个之前的怎么讲，局部的一个多种应验当中的一个。所以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但是不要把现在你所看见的或者将来你所看见的某一个人就认定为那就是最后的那一个真正的敌基督。因此他提到说，主再来之前，一个是有大的叛变离道反教的事，第二就是这位敌基督明确的被显现出来。然后第五节开始他说，过去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他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好，我们先念到这里。这边牵涉到一个问题，当保罗说我过去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他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说，有一些事情我过去告诉你们了，难道你们不记得吗？也许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说，啊，我们记得了，可是我们不知道。所以因此后面一段圣经有一个问题是引起很多年来，可以说2000年来大家在解释圣经都一直在想要了解的，却不能够确定是什么的，就是有一个空档，有一个 gap， 就是帖撒罗尼迦的信徒知道的是我们不知道的，到底保罗先跟他们说了什么。所以他提醒帖撒罗尼迦教会说，以前我跟你说过你还记得吗？所以第一次读这封信的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说，啊，我们记得，可是我们读的时候我不知道保罗曾经说了什么，因为中间有一个问题在哪里。保罗说，你们也知道有一个东西拦阻，他称它为拦阻的，拦阻那个不法之人，他能够猖狂的无所限制的任意而行，有一个力量，他说有一个拦阻他的是什么。然后第七节后面说，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第八节就说，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以后，这个不法之人才会完完全全显露出来。那这个拦阻的是什么呢？这就是2000年来解经学家一直想要找到的答案，可是到现在还没有找到答案。好几个可能性，但没有人能够很确定的说它是什么。那么当然我不想把所有的可能的解释都讲出来，然后一个分析，太多的时间，而且造成更大的困惑。我只提出两个最可能的，或者说最多人提到的。第一个可能性，有些人认为这个拦阻不法之人发动他的这种野心的是什么呢？是当时的罗马帝国，但是也指的以后历世历代的所谓地上的所谓政权。为什么从这种说法来说呢？因为他是说不法之人是无法无天，对不对？排斥或者抗拒任何的法律，而政府，任何国家的政府，任何时代的政府都代表一种法治，所以不法之人是跟法治的政府是敌对的，或者说
造反派。我想任何国家的人都不会有像中国大陆来的人更能够理解这段圣经的应用方式之一，造反，而且造反有理。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任何过去的写保罗书信的时候，罗马帝国、罗马政府，一直到往后所有历世历代在各地各方的政府，都可能是一个法治，法治的国家当然会对那个不法治的人都有某种的抗衡力量。所以因此他所说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可能性是指所有的地上的政府当有一天被除去的时候，在某种情况下，但是被除去的时候，那个不法的人他就可以任意而行了，因为没有法治，他就是法治的一切。所以这是一个目前很多的解经家注释书大部分会提到说，这是一个可能性，这是一个可能性。那么第二种可能性是大部分的福音派的教会，很多，我不能说大多数，有一部分的人是倾向于第二种解释，就是指的拦阻他的是指圣灵的，或者说神，圣灵拦阻这个不法之人能够发动他这样的一种判断，一直到最后的时刻来到。当然圣灵是拦阻他的，教会是圣灵所透过的一个工具，教会以及所有的信徒，换来说地上只要有信徒，只要有教会，就对于罪恶自然产生抗衡。所以在任何的地方只要有基督徒的话呢，这个罪恶总是不能够全面的无所顾忌的无所拦阻的全面发挥出来，就说这个圣灵透过信徒透过教会所发挥的这种恶阻的力量就成为一种拦阻。好像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盐，盐是防腐的，有盐存在就防止腐化，虽然大致上腐化的趋势是有的，可会减慢这个腐化的速度，诸如此类，这是另外一种的解释。那么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次要的各种的可能性，不过我想这两个是最常有的。用圣灵或者教会来解释呢，有一个困难，这个困难是在于第七节的最后那句话，这个拦阻被除去，怎么解释？如果是指地上的政府，政府暂时终止它的功能，这是历史上常有的，所以这个是不大困难的问题。如果是圣灵拦阻不法之人，拦阻这个敌基督的作为，那么圣灵被除去什么意思？那么当然看被除去这个字怎么去解释，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挪开或者停止功能的意思。那么赞成这个拦阻是指圣灵的人，他们的解释是这个的除去所指的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所说的被提，因为被提的时候，当基督徒所有基督徒都被提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也就等于教会的离开这个世界，那因此短暂的一段时间当中，地上就成为一个没有圣灵在地上透过一些信徒发挥恶阻功能的情况下，然后就变成所谓的被除去。反正赞成这个拦阻是指圣灵的人都认为这边所说的跟被提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如果有一些人认为被提跟这件事情是两个不相干的事情的话呢，那么通常他们会倾向于说也许比较像是一个地上的政权来代表这个拦阻的力量，那么实际上是很难做选择的。那我暂时不给大家一个最后的答案啊，肯定的是这个或是那个，我说两个可能性都有，但如果你要个人要问我的话，我是倾向于第二个，我是倾向于圣灵拦阻他的是圣灵，以至于到一个时候在神的主权之下，等于说神自己有他的主权，因为神说得很清楚，魔鬼不是跟神能够直接抗衡的，除非神容许，所以因此在这个神的主权之下，神暂时的让他这种拦阻这个不法的隐逸，就是好像一个阴谋啊，就是叛变敌对神的这个阴谋，这个力量神暂时的一个终止，好像说容许这个不法的力量在某个时间发挥的时候，然后这个不法之人就公开的显露自己。但是当他公开显露自己的时候，第八节到第十节就提到，第一，最终的结局，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这个气也可以代表神的话啊， 总而言之，他要被灭绝。第二个，这一个不法之人，他在被灭绝之前，你做了一件事情，他会怎么样呢？诱惑许多的人。他会用什么方式诱惑很多人呢？用异能、神机、奇事。很有意思的就是，他用的方式叫做异能、神机、奇事这三个字。一方面，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有异能、神机、奇事三个字，完全一样。使徒行传当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使徒传福音的时候，圣经上说有异能、神机、奇事随着他们，见证他们所传的福音，见证他们所传的道，同样三个字，异能、神机、奇事。所以你知道，真的跟假的之间，他们所做的一些所谓超自然的神机奇事，你从神机奇事本身你是不容易分辨的，都是神机奇事。但是他这边强调说，第九节，和一切虚假的奇事，这个虚假的这个字比较正确的用法是指虚假的神异能、神机奇事。这个虚假这个形容词不是指奇事本身是虚假的，是指神机异能奇事，所有的都是虚假的。第二个，这个虚假的意思不是说耍魔术骗你的神机，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神机是真的，超自然现象是真的，可是目的是虚假的。目的虚假就是说让你去敬拜、去跟从那虚假的，不是真神的，你去跟从他，他就是虚假的。超自然的现象是真的，超自然能力是真的，可是目的是假的。所以如果你只是从超自然现象作为你选择你信或不信、跟随或不跟随的话呢，那你很可能你就会被撒旦、被魔鬼引诱。不要用超自然神迹的真与否，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体验出来的一个东西来作为你信与不信的。因为他后面说这个不法之人会吸引什么样的人呢？有一些跟从的人为什么会被定罪呢？他说这些人第十节后半，因为他们是指谁呢？跟随这个敌基督、跟随不法之人的那些人呢？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道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这是一步又一步的，首先不领受爱真理的心，其次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有些人翻译成也许更简单的说法，就是说神给他们一种错觉，跟着这个错觉他们就信从虚谎，因为信从虚谎所以被定罪。因此我们今天很有一个问题，我们说哇，这个异端邪说很多，为什么那么多人信呢？你说法轮功如果是假的，哇，这么多人去信呢？啊，基督教圈子里也有很多异端，为什么有人去信呢？答案在这里，信与不信常常在一个地方，圣经上这样说的，第一是这个人不领受爱真理的心，就是说有一个真理，有一个真理，如果一个是真正渴慕真理的、真正对生命有一个追求的人，他看见真理他能够分辨，他会跟从的。但有一些人好像约翰福音一开头就说了，有一个光叫真光，可是有一些人是不爱光倒爱黑暗。那谁是这样谁是那样，只有神知道了，我们并不知道。但是一个人的心里如果本来他就是排斥真理的，即使真理出现的时候他是不会信从的，不会爱真理，不爱真理，神有就是怎么样呢？你可以说将计就计，你既然不爱真理，我就给你一个错觉。好，错觉他就去跟从虚谎，这个错觉使他看，你看这个神迹奇事不是真的吗？因此他相信神迹奇事，可是在相信神迹奇事的背后有一个隐藏的动机是不爱真理。神迹奇事是真的，他为什么是信这个不信那个？谁能够分辨什么是真的从神而来的神迹奇事，谁不能分辨？其实在里面一个隐藏的动机，你爱真理吗？爱真理的人 somehow 你就可以分辨的，你不爱真理的话呢，你是很容易凭现象、凭经验去信从的，但你很可能是信错的。因此我在想，今天所有的异端邪说这么多，为什么信从的人那么多？那些人都傻瓜蛋吗？ 不是傻瓜蛋，他们知道他们在信什么，他们甚至知道自己是信错的，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神给他们一个错觉，他们就信从虚谎。因为他们信从虚谎，所以被定罪。因为被定罪的人是不信真理倒喜爱不义的人。当然你会说我这样的话可能太武断了，我只能说只有神知道，我不知道，神知道人的心。所以我深信那些真正渴慕真理爱真理的人，就算一段时间他们因为种种的原因或者对真理的了解不够以至于错误地跟随的一段，终有一天他们可以回来的。可是有一些人是因为不爱真理以至于跟从的，你可能怎么样都拉他不回来。拉不回来的原因不是神的能力不够，是在他的内心他做了一个决定，那个决定就是不爱真理然后喜爱不义。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不是他无知的问题，是他这个意志上的决定的问题。所以圣经上所说的那些被定罪是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所以当你看到今天许多的异端在谈到主再来的这样的事情妖言惑众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不动心，不惊慌，不被诱惑。可另外一方面你也要了解为什么好像敌基督的力量开始的时候就是总是会有很多的人随从异端呢？你也要了解在每个人的心灵的深处，其实他已经对于真理在做一个选择，这个选择有的时候会造成他最后的被定罪。所以他不是全然在无知的情况下信从虚谎，有的时候是他知道，只是他心里面就是抗拒真理，因为真理要曝露出人里面的罪。所以当一个人可以看各式各样的神迹奇事，拒绝承认自己里面的罪性，拒绝让这一位创造宇宙真神的这一位独一的神做神，当你在这个心理上你不爱这个真理，拒绝承认自己的罪，拒绝让神做神的时候，你当有这样一个心理的时候，神就给你一个错觉，你可以信从所有的神迹奇事，然后你就跟着异端而走。甚至在基督教圈子里面的灵恩运动，我们也必须有所警觉，有的时候也是因为现象神迹奇事，不是说神迹奇事都是错的，而是说有一些从神而来，但不是所有的神迹奇事都从神而来。就今天的经文很清楚地看见那个大罪人不法之人那个沉沦之子，他能够显出神迹奇事异能，而且是真实的，只是那却来自于撒旦。所以我们不能够从神迹奇事作为我信与不信的唯一依据，你必须从真理。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祷告。主，当我们面对这段圣经的时候，主求你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在你的面前有从你而来的平安，因为我们确知你必要再来，但是我们确实存着欢喜快乐的心等候迎接你的再来。主，但是也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在这些人用各样的方式来谈到你的再来，就在今天就在眼前的时候，使我们动心，使我们受疑惑，或者使我们担忧。主，让我们能够学习在你的里面按着真理，按着你所教训的话语来看待这样的事情，也让我们知道在末后的时代这个敌基督他的活动会越来越猖狂，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会随从这个错误。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真理上有学习，以至于我们能够按着真理来跟从你，来认识你。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